信息健谈利基。
请谢教师来讲神的信息，健谈利基。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谢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神的殿当中，一同来敬拜他。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同在殿里面敬拜他。
之前跟大家提过了。
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现在所看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被看成是同一卷的书。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同一本书。
这两卷书的核心主题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名、重建圣城。
这两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重建圣殿、圣城。
重建圣殿，重建圣名，重建圣城。
重建圣殿，重建圣名，重建圣城。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个的领袖。
我们看到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两个领袖。
他就是要把以色列人重新的带回到以耶和华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
他将以色列人带回以耶和华中心的敬拜赞美当中。
如果大家在里面看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如果大家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好，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次他去到法老的面前都是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百姓走。
每一次去到法老王的面前，摩西都讲同一句说话，就是让我的百姓走。
走去做什么呢？
他们走去做什么呢？
去敬拜侍奉神，
去敬拜侍奉神。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形容这一次其实被掳归回就好像第二次的出埃及一样。
所以今次的被掳归回就好像第二次的出埃及一样。
而这两位的领袖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使命。
这两位领袖也都有类似的使命。
就是要把这些的神的子民百姓把他们带回到以耶和华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生活，
就是将众百姓带回去以耶和华为中心的信仰生活。
进入到今天第三章，
进入到今天第三章，
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回归者他们重建工作的开始。
我们看到回归者重建的工作的开始。
他们要立尽根基，因为有了稳固的根基之后才能够在上面来建殿。
他们要立定根基，有好的根基才可以上边建殿。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功课。
我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功课。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翻开就发出亮光。父啊，就愿今天你的话语亲自的进入到你的子民百姓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圣灵，求你就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的朋友们在里面来说话。主啊，就愿你在当中得着我们每一个，也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那饱饱的满足。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重建圣城、重建圣殿，其实整个的工作在里面都是开始于神他自己。
我们看到重建圣城、重建圣殿都是从神开始。
因为是神激动人心。
因为神先激动人心。
你就看到对神有回应的人蒙福了。
所以我们看到对神有回应的人蒙福了。
因为他们可以参与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
因为他可以参与神永恒计划里面。
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有份。
神永恒计划里面有份。
进入到第二章。
进入第二章。
就是我们上次看的一段长长的名单。
就是我们上次看的一段很长的名单。
你会可以看到这一份的名单重复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
我们看到这个名单重复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
也就是说，神要每一个的读者明白。
就是神要每一个读者明白。
重建圣殿，这个重建的工作 不是几个的领袖，不是几个英雄的事情。
重建工作不是几个领袖、几个英雄的事情，
而是这五万回归者。
是这五万个的回归者。
他们是籍籍无闻的，很平凡的人。
他们籍籍无闻，是很平凡的人。
但是他们这五万人就是愿意摆上代价，回应神的呼召。
就是这五万人愿意付上代价，回应这个呼召。
投入到这重建的工作里面，
投入到这个重建的工作里面。
所以上次我们提到那一份很长的名单，
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这份长的名单，
但这份的名单却是神的子民百姓在里面世世代代都要纪念的一份的名单。
就是这份名单，就是神的子民世世代代之后都要纪念的名单。
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的教会的建造也都同样有这样的一份的名单。
我相信神每个教会的建造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份的名单。
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有。
我相信我们教会都有。
所以当你跟我们愿意投入在里面的时候，神这样子纪念以前的这样子的这份的名单，如今他也会同样的纪念你，我们每个人的摆上。
如果当我们投入去里面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纪念我们，好像他当初纪念这班回归者的名单一样。
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章。
今天我们进入第三章。
讲到重建工作的开始。
讲到重建工作的开始。
重建的话，我们说要建殿。
重建，我们是讲建殿。
建殿的话，通常 common sense 都会在里面，常识就是应该先建根基，对吧？
常识告诉我们，首先要起这个根基。
因为我们建房子都是这样子，先建这个根基，然后再这样上面来建房子。
起屋都是这样的次序的，先起根基，跟着就在上面就起屋。
当我们来看第三章的首先第一到第六节，
我们看第三章的一至六节。
你看一下这些的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做呢？
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呢？
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过神的话语，
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过这些话语。
如果大家留意看的时候，
如果大家留意看，
你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并没有马上这样子做。
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马上立刻来做。
你看到他们先做什么？
你看到他们先做什么呢？
第一、第六节你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先来建这个根基，而是他们恢复祭坛，开始献祭。
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恢复祭坛的献祭，而不是首先起这个根基。
所以你可以看第一节。
所以你看第一节。
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就说当时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以色列人当时住在每一个城里面。
他们这个时候出来聚集，如同一人在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出来聚集，如同一人聚在耶路撒冷那里。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做什么呢？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在里面，他们这些所有人在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第二节话俾我哋听，他们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也就是说，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那么多人出来，如同一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心愿。
我们看到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聚集一起的时候有同心合意的心愿。
但是他们同心合意首先做的是恢复献祭。
他们同心合意恢复，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献祭。
第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早晚在里面来献燔祭。
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早晚在这里献燔祭。
不单单献燔祭，
不单只献燔祭，
在第五节，
在第五节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在里面他按照一切的圣洁来献祭，也献甘心祭。
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还是按一切的圣洁来献祭，献这个甘心祭。
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祭坛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牺牲的地方。
祭坛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献祭的地方和牺牲的地方的意思。
这个祭坛代表的是一个的奉献，代表的是祷告，代表的是跟神相交的这个生活。
祭坛代表奉献、祷告、与神相交的生活。
那这个时候他们献祭，
这个时候他们献祭，
代表了他们这个奉献的生活的恢复，
是代表他们奉献生活的恢复。
所以你知道这个燔祭其实就是说代表我们整个全人与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联系连接。
所以燔祭代表我们整个人和上帝的连接。
在利未记第六章八到十三节，
在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话来读一下好吗？
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有请。耶和华与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中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你可以看到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
在短短几节经文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句话常常重复着，
你看到一句话时常的重复，
也就是说在里面神不断的在里面告诫着，
神不断在里面告诫，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你知道，在过去，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你知道过去他们被掳在巴比伦，
圣殿没有了，
没了圣殿了，
祭坛也没有了，
又没了祭坛，
坛上的火早已经熄灭了，
坛上的火早已熄灭。
你看到回归之后第一件的事情，
你看到回归之后第一件事，
在建立这个根基之先，
就是建立根基以先。
祭坛首先必须的要被建立起来，
祭坛首先要被建立起来，
上面的火必须要重新的点燃起来，
上面的火必须重新的点燃，
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的规定要必须重新的再设立起来，
献燔祭的规定要重新的设立，
完了这一步然后才去建这个的根基，
完成这一步才去建根基。
原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回归之后，
原来你看到他们回归之后，
立圣殿的根基之前，
立圣殿根基之前，
百姓知道了，百姓知道，
百姓知道，
他们必须要重建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们必须要重建同神之间，
因为他们深知道前面的道路不容易走，
因为他们知道前面的道路不容易行。
如果你在里面看到前面第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看到前面的三节讲得很清楚，
第三节里面讲到他们邻国在里面，他们是很惧怕的，因为很怕邻国的人在里面侵犯搅扰他们，
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因为他们怕邻国的人他们攻击他们，
所以他们在里面首先恢复的是跟神的关系，
所以他们首先恢复的是跟神的关系，
有神的同在这是最重要的，
有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
如果神不在的时候，
如果神不在，
如果神没有同在的时候，
如果神不在，
就算你重建了这个圣殿，那么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算重建了圣殿，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相信，我们认识了信主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都晓得。
我们相信信主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属灵的建造比这个砖石，我们看得见的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砖石的建筑更为重要。
属灵的建筑比这个砖石的建筑更加重要。
我们今年的主题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我们今年的主题同心同行共建教会，
建的不是说这个的 building，
所建的不是只是这个建筑物，
教会是你跟我，
教会是你同我，
是人呢、
是人。
好，不过我们说怎么建，怎么建造我们人，
那我们问我们要怎么建造这个人呢？
我们说先不要看别人，首先看我们下我们自己。
我首先唔好睇第啲人，睇下自己先。
我们在主里面怎么被建立，怎么被建造？
我哋喺主里面边点样被建立，点样被建造？
我们这个人跟神有个人关系吗？
我呢个人同神有冇个人关系呢？
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顾着这个忙碌忙碌的生活，
如果我们只顾我们忙碌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当中还剩下什么？
我们的生命里面还剩下什么呢？
如果明白这一点的弟兄姐妹，
如果明白这一点的弟兄姐妹，
或许就能够明白，
或者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我一来了，今年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推行一年的读经计划。
为什么我来到首先就跟大家推动这个一年的读经计划？
我鼓励大家，我们首先每个人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建立关系。
每天读经祷告，跟主来相交。
每日读经祈祷，与主相交。
这就是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这个就是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你知道耶和华的殿的根基是立在这个百姓跟这个神的关系的恢复上的。
你知道耶和华殿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些百姓和神的关系上面。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好像今天早上当我灵修的时候。
就好像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
我刚好读到出埃及记的第29章的第49节。
我刚刚读到出埃及记的第29章49节，
那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把他们，就是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
讲到耶和华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
为的是要住在他们中间。
为的是要住在他们中间。
神不是住在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个的殿里面。
神不是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
神应许的是跟他的子民同在。
神所应许的就是与他的子民同在。
神的子民，神的同在是跟这个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神的同在是跟他和百姓的关系是不可分开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的殿在里面，
就算你一个很宏伟的殿，
但是在殿里面你没有跟神交通，
在殿里面你没神同神交通，
没有子民跟神在里面的这样子的向神敬拜，
没子民在这个殿里面向神敬拜，
那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建筑物而已，
只不过一个空洞的建筑物而已，
没有意义，
没意义。
所以弟兄姐妹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值得深思。
而在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第七第九节，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第七到第九节。
第七节你就可以看到百姓非常积极的在里面来预备建造圣殿的这些的材料。
我们看到百姓积极的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
第七节讲到他们把金子给这些石匠木匠。
我们看到。
把银子。
将银子给石匠木匠。
还有把他其他的这些粮食酒跟油给这些西顿人、推罗人。
将粮食和酒和油给西顿人和推罗人。
而在他说隔年的二月二日，他们就开始来建造圣殿。
到了第二年的第二个月，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
从这个经文里面第八第九节，
从经文第八第九节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无论是所罗巴伯他们做领袖的，或者是耶稣亚，或者是在里面其他的弟兄祭司利未人。
我们在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利未人，
还有祭司，
还有祭司，
他们在第八节里面讲都兴工建造。
在第八节讲到他们都兴工建造。
其他的这些的利未的子孙，
其他利未的子孙，
都一同的起来，来督理这个神殿做工的人。
都一起起来督理在神里面动兵做工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分这个贵胄，不分平民，全民在里面都参与。
他们无分贵贱全民参与，
一同的来建造，
一起来建造。
这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共建教会。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共建教会。
我们说我们共建教会，
我们说我们共建教会，
也不是只是我跟 Pastor John 两个人的事情，
也都不是我同 Pastor John 之间的事情，
也不是说只是只是同工们的事情，
或者是同工们的事情，
而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参与在当中，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当中。
你知道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讲到。
你知道一个故事这么讲。
在日本在里面有一个人他在装修家里面。
一个在日本有一个人的装修屋企，
他就把那个墙拆隔开去。
啊，他将工墙拆开。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些住宅哈，在里面他在当中很多的那些墙壁通常都是木板来的。
啊，好多日本的墙壁都是木板来的。
啊，两边虽然是有那个墙哈，但是里面是空的。
两边的墙中间是空的。
啊，这个主人呢，他在拆这个墙壁的时候。
这个主人在拆墙壁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一只壁虎就困在了那里。
他发觉有一只壁虎困住在那里。
因为有一根钉呢，就刚好钉在那个墙壁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壁虎的那个尾巴就被那个钉钉住了。
咁啱嗰个钉钉喺墙上边嘅时候，就钉住咗呢只壁虎嘅尾巴。
那个主人就看了这个情形的时候，又觉得很好奇，又觉得很可怜。
那个主人看到这个事情觉得很好奇，都觉得很可怜。
他看看那个钉，
就看到这个钉。
一看那个钉是他十几年前那时候盖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师傅在里面钉的。
那个钉是十几年前起这个屋的时候那个师傅在那钉下去的。
那他就在想，这个主人就在想，
这个主人就想，
那这个壁虎这不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存活了整整十年了。
咁即系话呢只壁虎喺呢个地方存活咗十年。
那他靠什么东西来活着这么长的时间呢？
佢靠乜嘢能够生活咁长呢？
于是他就把他手头的那些装修 的工作就放下来，他就来观察一下这个壁虎。
所以佢将手头工作放低嚟观察呢只壁虎。
他就发现，原来过了没多久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过咗冇几耐，
不知道从哪里就钻出来另一只的壁虎。
不知道哪里走出另外一只壁虎，
嘴里面含的那个食物就给那个在被盯着的那个的壁虎吃，
担着食物给这个被盯住的壁虎吃。
然后接下来他又含着那个水来走过来递给这个被盯的这个壁虎来喝，
也都含着水来给这个被盯住的壁虎喝。
你从这个故事你可以明白，
你从这个故事可以明白，
大家同心同行是需要彼此扶持的爱的。
大家同心同行需要彼此扶持和爱。
我们彼此之间是需要 teamwork 的，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之间是需要默契。
需要 teamwork， 需要这样子的团队精神的。
团队的精神。
就好比球类的比赛一样。
好像踢球那样。
我们不单单自己踢。
我们不单单自己踢。
我们也应该制造机会给别人踢。
我哋亦都制造机会俾第啲人嚟睇。
好像投篮一样。
好似射波一样。
不单单自己投。
唔单止自己射。
也要制造机会给别人也要投。
亦都制造机会俾第啲团队嘅人射。
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无论你是带领人来到教会的或者是说你是带人做决志的，其实我们都在福音的事工上面都有份。
就好像神的教会一样，无论你带人来或者带领听福音的我们都是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
我们是同心合意的，
我们同心合意，
一同的来做，
我们一起来做，
一同的为主来得人，
一起来为主得人。
而在接下来
接下来
十到十三节
十到十三节，
你就可以看到一幅非常喜庆非常庆典的这样子的一幅的图画。
我们看一个非常有喜庆庆典的一幅图画。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子民百姓他们聚集在这个圣殿的废墟上。
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聚集在这个圣殿的废墟上。
你可以看到他说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是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他们站在这里面要看这些匠人重建这个圣殿的根基。
他们站在这里看这些匠人重建耶和华殿圣殿的根基。
这些的利未人祭司跟众民就照着大卫所订立的这个条例来赞美神。
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就照着大卫所定下来的规矩来敬拜神。
他们 一边的来列队，
一边来列队。
他们在里面各进各职的来唱出赞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乐声。
他们各尽各职来唱出赞美的乐声。
你可以看到十一节里面他们说，
在第十一节里面他们说
彼此唱和来称谢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
神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神是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的。
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
好，十一节你可以看到在里面提出，他说啊，当这些诗班在里面这样子唱的时候。
十一节我们看到当这些诗班在唱的时候。
他说众民大声欢呼。
众民大声欢呼。
他说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啊，他们在里面何等的重视这整个的圣殿的这样子的一个奠基礼，非常的严肃，但是又是非常的隆重。
我们看到他们怎样来重视这个耶和华圣殿的奠基礼，看到他们多么的隆重。
而当这个圣殿的这个根基立定的时候，
当这个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
非常感人的事情发生了，
非常感人的事情发生了。
十二到十三节，
在第十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一起来读一读。
一二三，有请。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从十二十三节可以看到，
所以从十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
百姓们看到这个根基立定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啊。
所以看到百姓当这个根基立定的时候，他们百感交集。
他们有哭泣的，有欢呼的。
有人欢呼，有人哭泣。
好，许多的这些看见过以前旧的很辉煌殿的那些的老年人。
好多曾经见过以前殿辉煌的圣殿的老年人。
他们触景生情。
他们触景生情。
忍不住大声的哭嚎。
忍不住大声的哭嚎。
因为他们回想起过去那个圣殿的那种的宏伟，那种的辉煌。
他想起以前圣殿的宏伟的辉煌，
却被巴比伦人全部的毁之于旦。
被巴比伦人毁于一旦。
他们也想起过去在里面在巴比伦受尽凌辱。
他们又想起过去被巴比伦人在巴比伦人的手下受尽凌辱。
外邦人也不断的在里面讥笑，你们的神在哪里？
外邦人在这周围在这讥笑他们，你的神在去了哪里？
他们想起过去很多的辛酸，
他们想起过去很多的辛酸，
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委屈。
但是现在是苦尽甘来，
但现在苦尽甘来了，
因为耶和华的神再次的与他们同在，
因为耶和华神再次与他们同在，
神殿的根基再一次的立在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根基再次立在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在里面有欢呼声，有哭声，在里面哭嚎的声音交杂，
所以他们当里面有哭嚎声音，有欢呼声音在交杂。
过去的这些的委屈好像排山倒海那样子倾倒出来，
过去 的 委屈啊，就好像排山倒海的倾倒过来。
我们说展望未来，神的子民百姓终于在这个时候站起来了，
他们展望未来，神的百姓终于可以站得稳了，
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
十三节里面，
十三节那里
他们说，他说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声和哭号的声音，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而这些大声的这些的呼喊的声音传到远处，
而且大声的呼喊的声音传到远处。
你知道这些年长的他们看过以前这很辉煌圣殿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些年长的曾经见过圣殿辉煌的人，
他们这样子经历看到以前昔日被神来整治他们，他们被掳，圣殿被毁，
他们看到神怎样惩治他们，他们圣殿被毁，他们被掳。
但是今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
也都今天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
他们可以重建这样子的圣殿，
他们可以再一次重建圣殿，
这是非常喜乐的一个的庆祝，
这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庆祝。
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动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很惧怕邻国的这些的民众的。
从第三节我们看到他们动工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周围的人的危险。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moment两个的情景场合是截然不同，截然相反的。
我们看到这两个情景是那个情况是截然相反的。
其实这些的环境没有改变。
其实环境并没有改变。
危险没有改变。
危险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他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改变就是他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他们与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这些的压力跟威胁让他们在里面再那样子的一个的惧怕。
这些的压力，这些的威胁不再对他们有影响。
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砖石的根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砖石的根基
必须立在，
必须立在
人看不见的与神的这个关系的上面，
是在人看不到与神的关系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以斯拉、当尼西米把这些以色列人再次的带回到以耶和华为中心的信仰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和尼希米将这些百姓带到与神相交的生活里面。
我来到我们教会，
我来到我们教会，
我心里面常常的祈求祷告，
我心里面时常祈祷，
我很希望我们新恩堂可以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教会。
我希望新恩堂成为一个能够将生命改变的教会。
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
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也是跟主耶稣有真实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关系的真正的门徒。
也都同主耶稣有真正个人关系的门徒。
被主真实的建造起来，
被主真实的建造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真实的被主来翻转，被主来改变，
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被主反转，被主改变，
更像我们的耶稣，
更像我们主耶稣。
我们说这个的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生命的改变，生命的 transform，
我们讲这个生命的改变
离不开每天脚踏实地的读经祷告，与主建立这个真实的个人关系，
是离不开每日我们脚踏实地的祷告个人和神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根基，
因为这个是根基。
我母亲在广州很喜欢种菜，
我妈妈在广州很喜欢种菜，
他常在天台上面来种这些蔬菜跟瓜果。
他在天台上边种这些蔬菜和瓜果。
我们做儿女的就为他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铁架子来搭棚。
我们为他整了一个铁架子来搭棚。
好让他很喜欢种的青瓜还有那些的豆子在里面可以爬那个藤可以爬着这个架子上面。
叫这些他种的青瓜和豆。可以在这个架上面攀藤上升上去。
他老人家每当看到那个青瓜，每当看到那些豆子在里面叶子发黄的时候，该长的时候长不出来的时候，
当他老人家看到这些他要种的青瓜和豆子他的叶发黄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有状况了，
他就告诉我有问题了，
那肯定是这个瓜它的根出现了问题。
一定这个瓜的根出了问题。
你根坏了。
根坏了。
你自然展现出来的叶子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说展现出来的叶就会有问题。
问题都是在里面的。
问题都在里面的。
从里面烂出来的外面就自然会展露出来。
在里面烂出来的在外面就会被人看到了。
在诗篇十一篇里面第三节这样子说，
在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这么说，
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
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的殿的根基是立在百姓跟上帝的这样子一个关系的恢复上，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看到这个根基是立在百姓跟上帝的关系上面。
当百姓里面的问题对付清楚，神便与他们同在。
当百姓他里面的问题对付了，神就与他们同在。
如果大家跟我母亲一样种过菜的人都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大家如果好像我妈妈一样是做种菜的，你就知道一耕耕耘就一分收获。
与神的关系的那个建立是需要花时间的，
跟神关系的建立是需要花时间的。
我为了讲这个道，
我为了讲这篇道，
我把家里面所有我过去二十年的灵修的日记笔记都翻了出来。
我将我家里面所有的灵修的日记笔记都拿了出来。
我以前只是知道我每次搬家的时候那些的日记，那些的日记笔记很重。
我每次搬屋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些日记笔记非常重。
这是我 take the picture。
这个就是那张照片。
这是我过去二十年的灵修笔记日记，我数了一下超过了二十本。
这些就是我过去二十年的笔记和日记，我所数都超过二十本。
我每一天都会写我的灵修日记笔记，就好像这样子一样。
我每天都写我的灵修日记和笔记，就好像这样。
神今天跟我讲了哪一些的话语，我会把它抄下来，然后下面我会来分再跟主在里面来分享，就是祷告一样的写出我今天灵修的那样子的一个的感触感受，我会写下来。
我当我灵修的时候有咩感触感受，我的灵修我就同神分享，我将佢写低落嚟，
记录着我每一天与神同行的点点滴滴。
记录了我每日同神同行的点点滴滴。
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希望让大家晓得，
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晓得，
我们所信的这个主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所信这个主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这个信仰是活的，
我们这个信仰是活的。
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面仅仅就是这一个星期当中我们敬拜所花的这两个小时。
我们敬拜不是在一个星期里面这两个钟头。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中心。
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我们每日的生活的中心。
就好像献燔祭、甘心祭一样。
就好像献燔祭和甘心祭一样。
新的时代，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我们再也不需要像旧约那样子献祭。
新的时代，我们现在的恩典时代就不是好像旧约那样献祭。
就好像上个星期爱心牧师讲了，你们大家不会看到 Larry 星期天牵头牛回来。
大家好像上个礼拜爱心牧师讲，我都不会牵一头牛过来回来教会。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性献上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献上，
所以巴不得我们明白这个祭坛的真正的意义。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祭坛的真正的意义。
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这是一个牺牲的地方。
这是一个牺牲的地方。
而祭坛里面真正的含义。
祭坛里面真正的含义。
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就为他而活。
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为他而活。
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
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
神一定会 transform， 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
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
我们也会在每天当中会可以经历到神的。
我们每日里面都可以经历到神。
而这些的经历会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这些经历令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如果大家有 follow 一年的读经计划，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一年读经计划，
下个星期是第十一周，
下个星期就是第十一周。
陈牧师在里面之前写的第十周的那个的辅助资料里面写到，
在第十周的辅助资料里面这么写，
他说利未记跟生命记，
他说利未记和生命记
提醒属神的人，
提醒属神的人
信仰与生活不能分开，
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够分开的，
上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掌权的，
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是掌权的，
敬畏神也不是只是空洞的口号，
敬畏神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而是每一天的选择，
而是每一天的选择，
每一天的生活习惯，
每一天的生活习惯
都表达出神子民百姓的信仰的实际，
都表明神百姓的生活的实际。实际
现在那你每一天选择的是什么？
那你每一天 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说当关系是需要 build up， 需要花时间去 build up 的时候，
当你说关系需要花时间来建造出来的时候，
你每一天的时间最优先的花在什么哪里？
你每天最优先花的时间花在哪里？
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读经祷告亲近我们的主？
你花了多少时间读经祈祷来亲近我们的主？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读经就好像献燔祭一样，
其实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就好像献燔祭一样，
每一天都应该献在这个坛上，
每一天都应该献在这个坛上。
如今你坛上的火还有没有常常在烧着？
今天你坛上的火有没有时常烧着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谢谢你，谢谢主，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天父啊，我们知道当教会需要重建，那个教会需要建造的时候，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天父主，巴望着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每个的朋友，让我们晓得，让我们的明白，可以回到那个的里面，回到那个根基里面。我巴望着，我也祈求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每一天读经祷告亲近主，让神你宝贵的话语翻转更新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天父，我们需要你，我们只有谦谦卑卑的交托给你。当魔鬼撒旦想尽办法让我们每一天都很忙碌，忙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而忽略了这个根基的时候，亲爱的圣灵，求你提醒我们，因为属灵的道路，走这十字架的窄路，没有捷径，只有谦卑的回到根基里。求主你的圣灵就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谢谢恩主垂听我们谦卑敬畏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谢谢